交通。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56年2月12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勒斯所传讲的信息 Fellowship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212。那很高兴今晚能奉主的名来到这里，享受这次大会中那一起交通的美好的时光。那神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里是一个奇妙的去处，在主的殿里来服侍这位王。那上来这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那你们这个地方游学，那对我这个南方血统来说那有点困难。那昨天我在芝加哥穿过大约8英寸的雪地时，那里确实需要克服一些的东西。那刚才我在观看那他们唱只要相信，那这些小孩子们那这里举起手来唱只要相信，我认出了萨斯克里夫家的小孩子们，那他们在唱只要相信，那很好。你相信吗？那你信吗，弟兄？太好了。那今晚在明尼阿波勒斯真好。那除了在荣耀里，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那是我愿意去的。那你知道聚集在这大会上是因为我们都在盼望那伟大的日子。那刚才我上来前在底下跟一个弟兄交谈，他告诉我那主在那这双城地区那做了何等奇妙的一件事，那每个人变得如何的那他们同心合意。那对我来说那听起来就像是多余的声音。那当你看到我们开始打破彼此间的障碍聚集在一起时，圣经说若是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那里是我们得到复兴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我们聚在一起。那就在最近，我听到两个杰出的神职员在谈论圣经中神医治的那这个主题。那每个人都说，那像什么认为死人可以复活，或者说那耶稣的神迹是绝对可能的，那就会太极端了。那是因为此类的事情，那比如医治病人，那和长麻风的人，那都有一种形式发生的话，那就太多了。那他们说，那也许那可能有些是某个传讲的神话，那或是那对人们的心理上的影响，但事实是耶稣确实做了这事。那在谈话的最后，那他们两个那都能够相信救恩的奇迹，那罪得赦免远远超过了任何肉身的医治，那就是赦罪的奇迹。那神行过的最大的奇迹就是他能够取出某样东西，那把它转变，那把它带回到他自己里面，那就如同你可以借着科学取出的动物，那在猪的头上滴小滴水就造成了一只羊羔一样。那就是他神迹的部分，那改变他的整个的本性，他的胃口态度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那是神救人脱离罪时所做的。那他改变了那真的整个的组成部分。那如此伟大的神迹，那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的神的意志都更大。靠着神的恩典，那我几乎看到或听到了我所能想到的那么主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儿，甚至在人死后使他们复活，而我仍然认为救恩是最大的神迹。那我们在信心的领域能够做伟大的事，那信心为我们行了大事。那如果你们在这里的弟兄们得到那在留爱之前，那你不可能有信心。那就是这样，那完全的爱除去一切的惧怕。那只要你有惧怕，你就不能有信心。所以你必须先有爱，它去除了一切的惧怕，然后信心进来代替了惧怕。那所以当你有了那个，那你就正确的来了。那我想到了那耶稣那会儿说，神在诗篇103篇第三节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我们看今天，那我们看到科学，那他们正在做伟大的事，那医生能做大的手术，那大的事情在发生。那通过那脊柱按摩疗法的进步，那我们看到那行医的人在进步，那么看到了一切都在向前进行。那永生神的教会也在向上运行。那发生在今天的事情，10到15年前 那人们认为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但今天我们看到它发生了。那有人说，那么帕坦弟兄，那里是使徒还是先知？我说我从未说我是任何一个。我说过，那我是主的仆人。他说，那么你相信你有圣灵吗？我说是，我相信那个。啊，那么如果你有圣灵，那为什么那你不出去到医院那儿说所有生病的人都起来跟着我出去，因为你们得医治了，那我来是让你们得康复的。我说弟兄，我想问你一件事，你相信你是个传道人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相信魂的救恩吗？他说当然了。我说那为什么你不去酒馆说你们所有的罪人都过来，那你们得救了？他说那如果他们愿意相信我就能。我说我也能。因此这就是所需要的，那是个人对复活之主的信心带来的结果。那朋友们，这就是那所有积累起来的。那我非常感谢那先进的科学。那顺便说一下，那天一位科学家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如果世界能坚持1000年，那会删去那950年，那世界那可以那再延续1000年，那人们就根本不会记得还有手术这种东西了。他说人们将变得非常的聪明，那进入了那灵的领域，乃至于不再需要做手术了。我说赞美主，我相信那个。当人的心开始与神和好修直了，那直面所有的问题时，那我相信就不需要手术了。那如果他们愿意停止，那我非常感谢医院还有医疗的科学，那以及我们一路走来所学到的东西。但朋友们，那这是我对那所有这一切事情的解读，就是当传道人、医生、那脊柱按摩师，那还有所有这些，如果都能与神和好，一起向前走，为了人类的利益挽起手臂，那心连在一起的战事发生时，那也将是一个伟大的日子。那一切的自私还有这类的东西都消失，那传道人，那或者说那大多数时候，那医生生传道人的气，那是因为一张饭票。他想让人们远离神的医治，那接着传道人就开始反对医生，而他们本该为了神的国而携手同行，竭力帮助需要的弟兄或姐妹。我希望看到有那么一天，永生神的教会能在信心上变得如此的坚固，那那些事情就一定会要发生的。那同一个人，那我想也许我不该这么说，再来看我对你们这些神的孩子们，那有一种在家的感觉。那先说听着，我听到你在讲道理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每个属性都是一样的。我说那是真的，圣经这么说的。他说那为什么你不把饼掰开喂饱5000人，把水变为酒呢？我说那么你必须承认这么一件事。我说如果我们能把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挪开，那我们就能那么做了。我们正在继续前进，那么一直那在沿着梯子向上爬。我说甚至医生们现在都开始承认神的医治了，他们说这是可以做到的。那只要等着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正在成长，那正在进步，所以为此而赞美主。那我们正在梯子上向上爬，那我相信某个荣耀的日子的耶稣会来，我们就再也不会有神的医治了。那我们不需要他了，我们也不再向罪人讲道了，因为没有罪人可以对着传讲的了。那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今晚我是想对你们讲一会儿，那知道你们一直在聚会呢，我之前不知道，那么我处有个疏忽呢，本来今天下午我可以在这里，那可是我这么晚才进来，那昨晚我本可以那开更长时间的车，那么今天下午我就会到这里来，但我没搞清楚，那很抱歉，那我该早到的。那么李兄说是从周日晚上到周日晚上，那靠神的帮助，那我下决心那绝不取消聚会，那其实他们不得不把我放在担架上，那我必须持守我的约定。那过了新年，我刚刚开始了一些新的事。那如果你们没有，那约瑟伯茨弟兄，那过几个晚上会到这里来。有多少人拿到了信心先驱报？那就是所提到的信心先驱报，那伯茨弟兄的报纸。那你读过意象的那部分了吗？那多少读过意象的那部分？很好。那几个晚上后他会在这里，那我要多讲一点。那我相信最伟大的事之一，那在我侍奉主的日子发生在我身上的最突出的事情之一就是异象，那所有最伟大的日子就摆在我前面。那记住那个 那我相信1956年是播种的时间，那我预测这一点并不是借着属灵的启示，那我没有这么说，那不是借着一项，但现在对美国来说是播种的时候，他们今年要么接受，那要么被弃绝。那小反正只有那么多的鱼要被捕捉到，那池塘都干了，再撒网也没有用了，那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时间的。那不久前，那我站在罗马大城，看着曾经伟大的尼禄和皇帝们活过的地方，那世界的能力曾存在于罗马，而现在你必须往下挖30英尺才能找到它的废墟。那曾经的希腊雅典，那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在那里，那有过许多伟大的人物，许多古老的古城都已经沉没了。那接着我想起了几年前的自己，那我以前只是个孩子，那现在那都变了。那我去了一棵我之前常去的老树那里观察它的大的枝子，那风曾多么轻柔地吹过它们，那它看起来有多么的强壮。那几天前我路过的，它已经几乎成了一棵枯树了。那什么？这必朽坏的，不要穿上不朽坏的。某个伟大的日子，如果耶稣迟延，我们现在所生活、所热爱的国家会变成粉末，沉入地底下。但所有的信徒都会有一座城和一个身体临到。这属地帐幕的房屋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在等候着，那不过是搬出来搬进去。那我们要一座城，它的建造者、制造者乃是神。某个荣耀的日子，那所有这些必死的都交了出来，那最后的一个建造呢，我们就要去到那城里，在那里生命树种在河的两岸，它永不会枯萎，它永远都是一棵树。那我们现在在场上为主做工，就是为这荣耀的日子。让我们祷告一下。我们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奉主耶稣的邀请来就近你。主应许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甚至不必有太多的信心，今晚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和祷告或我们自己做的任何的事情，而是因为耶稣的应许所发出的邀请，说你若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今晚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父啊，那如果他让他的同在进入到我们中间，那或者说留在我们中间，今晚超越我们所思所想的，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主要进入这道中，愿圣灵按照我们的需要把它直接送入每一颗心中，使你得重要。我们何等的感恩，知道在这双城的传道人中间有这个伟大的交通，现在这意味着有声音在桑树丛中，谁已经在我们前面去了。神，我祈求你在主的再来之前，不但赐给我们全城的复兴，而且带给全国一个震动。神，愿即将到来的这个星期成为最伟大的一个星期，不是因为我们聚在这里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而只是因为庄稼已经成熟了，现在是时候了，那些看上去都成熟了。所以我们祈求这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聚会。主啊，求你应允，愿罪人都涌到祭坛上得蒙拯救，让没有圣灵的人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让各个家里边都有整夜的祷告会，那人们如此的饥渴，以至于把三餐都冷落在一边。神的，在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再来之前赐给我们一次老实的复兴。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若主愿意，那为这个将要来的一个星期，那首先我感谢神能让我这样的机会来传讲。那我不是个会讲道的人，那通常我的事工是医治队列等等，那你们知道是通过异象，那我解释要发生什么，那另一个，那这是极其丰富的，但在我等候这事的到来时，我也要带给教会的信息。那我不是受过教育的人， 那请你们原谅这点，但我和这本书的作者的确很熟。那我有一个给教会的信息，那我们要持续传讲几个晚上。那当我们传讲时，我要每个罪人来省察自己的生命，那把它放在福音的天平上，那看看它是怎么样的。那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那我想读几节来作为今晚的经文。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将这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否则献祭的事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敬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罪的意识了。但这些祭物是让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但你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祭物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看哪，神哪，我来了，照着经上指着我所说的，我要照你的旨意行。那耶稣在上面经文中说，祭物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爱的，那不愿意的，那是由律法所定的。接着说，神哪，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那他来除去了第一个条例，好能建立第二个。那借着耶稣基督一次为所有人献上的身体，我们就成圣了。愿主加添祝福给所读的这道。那今晚在这里，那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主题来讲解，要找到那我们刚才所读经文的背景。那借着和好，那与神交通，那你知道这正是，那我从未想过这点。那直到我刚才进门口时，这位弟兄在这里遇见我，跟我握手，告诉我这城里所发生的那件大的事情。那之后，那个就马上进入了我的头脑中交通。我想，那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如果神愿意，那我希望今晚来讲讲交通。交通的意思是什么？那你知道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渴望交通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今晚要聚在一起呢？永远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出来，只是为了要靠墙边站着，那么要炫耀一下你穿着一套新衣服或新裙子什么的。你来是因为教会召集了，那我们渴望跟人们交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穿过雪地来到这里，因为我喜爱交通。那基督徒们中间有一些的东西，那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我妈妈过去常告诉我，她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完全是真理。那你从没见过乌鸦和鸽子一起觅食，因为他们的胃口不一样，那他们的食性不一样，他们的语言是不一样的。那些跟神没有交通的人，不会渴望去教会或做正确的事，那不会渴望和那些与神同在的人交通，那就确实受不了。那不就像我在牧养一个浸信会的教会，那当时我一直在工作，那谋生，那我为公共事业公司来工作，那我爬上电线杆，那读些电表的数据，那拿些灯上去，那做一些的修理，或者说去修修灯，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在电线杆上，那爬上爬下。当我爬下电线杆时，那另一间非常著名教会的传教士，他说 Billy， 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发了500张祷告卡，那或者说发了卡片，让他们写下保证书，那说他们一年至少会上6个月的主日学。那你知道500个会员中有多少人对此有反应吗？我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不当不是。他说2个。那我知道他们很形式化，很冷漠。那所以我说，那你知道不当不是？那是因为他们心里那并没有正确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心摆正了，那教会的钟声一敲响，他就不会站在那不动，那他必须得要去的。就是这样，这对他来说是生与死的差别，他必须得动起来。那人总是渴望这种交通，那之所以会这样， 那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是什么使人们渴望这样的？是什么使男人女人们渴望彼此交通？当你成为基督徒时，那你就是多么的渴望来在神的同在中。那这里每一个人都跟神有过经历，但你一生中若是能与神单独相处一会儿，那绝对会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喜乐。那只要砍断所有的缆绳，进入密处里，关上门，举起手，进入与神的交通中，那里有一些那奇妙的东西。我去到过那里，那你们也一定有过，那就是跪在那里哭啊哭啊，直到你再也忍不住了。那说神呐，我再也受不了那样了。那我记得小约瑟，那我的小儿子，那你知道约瑟是在哪里被应许给我的吗？那就在明尼阿波罗斯，在他出生前大约六年，有一天我在这里读圣经中的约瑟，我看到他是何等完美的一个人。那么当时有个小女孩，在他来之后四年，那他是剖腹产，那大约四年过去了，那他们说，他们认为，那我妻子，那再也不会生另一个孩子了。那我进去哭泣，那喜乐，那即刻浇灌了下来。那当时我正跪在宾馆那挂衣服的壁橱里，那我们那时在这里举行帐篷聚会，那我正在哭泣，有什么东西就像一个声音对我说话，说你会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约瑟。那我就欢喜快乐地出去，开始把这个告诉大家。大约三四个月后，那这位母亲，那他知道他要再次成为母亲了。那些人说，这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那于是那他孩子出生时是个女孩，大家都笑了，说我以为主从未告诉过人任何错误的事。我说的从来没有。约瑟会来的，不用担心。那几年过去了，那神总是持守他的应许，你难道不相信吗？那所以我们可以爱他，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上面，因为他是真实的，他已经应许了。那注意，那几年过去了，那四年或更久过去了，没有迹象，什么也没有。那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他又要做母亲了。有人说，这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那我说他会来的。那于是当他出生时，那护士过来，那我们一群人就坐在外面的房间里边。他说，伯拉罕牧师。我说是的，夫人。他说，你得了一个七磅三盎司的健康的男孩。我说，约瑟孩子，你用了这么久才来，但我确实很高兴你在这儿了。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他说，你为什么叫着约瑟？我说，那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名字，约瑟。那所以在那段团契和交通的时间，神就是这样对我说话的。那否则你就进不了那灵里。那你喜欢一直祷告直到你进入圣灵里吗？那是你能做到的方式，把你自己与世上其他的事情隔绝开，跟神单独相处。你喜欢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对夫妇亚当和夏娃在地上时，那就是他们所做的。在傍晚的凉爽中，他们从葡萄园进来，到了树下，那里是座伟大的教堂。也许太阳正在落下，神在晚上凉爽的时候穿过灌木丛降临下来，与亚当和夏娃团契。哦天哪，神直接下来了。那知道当你与神接触时，那就连像与你的朋友接触一样，而神就是你的朋友。那所以你喜欢跟他沟通，跟他交谈。那自从罪破坏了那个交通，人就被各种异教之风所摇动，那他仍旧在被摇动。他被赶出了伊甸园，必须做工养活自己。那个伟大的时刻，那他仍然在左右摇摆。那神做了一个预备，那使人能恢复回到那个交通中。哦，我们并没有别的方式，他所赐给人类的能回到这交通中唯一的方式就是血。那神杀了一些动物，剥下他们的皮，流了无辜动物的血，那带来了皮，那把亚当和夏娃裹在里面，在血流出之后又开始与他们交通了。这就是神的方式，这是神过去的方式。那借着血来交通永远是对的，和好是信徒重新与他的造物主接触上。我们却竭力要把人们教育进去，那永远都行不通。那我们试图画出宗派的障碍， 他说，因为你去这个教会或这个教会宗派教育迹象或其他在主耶稣基督所留的血以外的任何的东西，绝不会再次把人带回到人与神的交通中。我们总是用栅栏把自己围起来，那搞出异端和宗派，那神要我们拆掉那些的围栏，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应该做的一样，带入主耶稣的整个身体，围绕着祭物主耶稣来交通。那你说到教会里边那属灵的恩赐，那只要保持那个交通的运行，你留意看会发生什么，那它会倾倒下来了，那神会自动，那如果你让事情运转正确，它就会运行，神会加添，但你必须先走在正确的路上，打破宗派的障碍，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互相拥抱，说我们是弟兄，那么你就在回归的路上了，你走在了原本的路上，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彼此就有了交通，然后这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所认可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所流的血。我并不反对宗派，那些是好的，我不反对教育，那也是好的，那我绝不是反对大的演唱会，那没问题，我丝毫不反对加入教会，那不管你是什么都没问题，但除非血被涂上，否则就永远不会发生。总是涂在人心上的血才带来结果，那正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当你得到了那个，当我们那么做时，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那我们注意到，历代以来神总是认可那一件事，就是血，他唯一愿意接受的东西就是这血。那在伊甸园之后，那神的儿女因他们犯罪被赶出了伊甸园后，那神开了一条路，那站在中间直到完全得赎的日子来到。那圣经中最古老的书是约伯记，那这古老的福音并不需要华丽的言语来表达它的简易，只要在原本的根基上面来接受它，它就会产生结果的。你相信吗？亲爱的先生，只要以简单的方式接受，那没有任何断裂的地方的，没有什么你够不着的伟大的高级的什么东西，天国就在你手上。那许多时候我们用信条还有不同的东西，那不同的主意来对待这个，那里借我们肉身头脑推理出来的东西把它变得如此的复杂，许多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才使得罪人更远离了神。那只要让它简单一点，是小孩子都能够明白，那这就会把基督高举起来，他说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注意，圣经中最古老的这本书卷中的约伯，那他是个义人，神说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那之后他陷入了麻烦，那神释放了撒旦来攻击他。首先，那你有没有注意到神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呢？那不久前，当我站在东方的一个国家，那一个东方国家，那我感到很惊奇，那我听过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经文，耶稣说我是羊圈的门。那我总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耶稣一个人怎么会是通往羊圈的一道门呢？那无法明白这点，那直到我走进那一带，那看见了那的道理是什么，那当你去了圣经所写成的地方，那你看圣经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看了我们西方很多时候那对他的解释，那是违背了东方的传统的，那这真是令人惊奇。那他们是怎么做的？那牧人有一个羊圈，那他把绵羊赶进去，羊进去之后他就躺在门口，那因此除非从牧羊身上经过，否则绵羊就无法出去，狼也无法进来。想一想你是多么的安全。那几天前的一个夜里，那我醒来了，那心里有了一篇关于安息的讲道，我没有听众，所以我找到了只有一个女人的会众，那就是我的妻子。我把她叫醒了，我说亲爱的，我得向你传讲一会儿。我给她讲了大约三个小时。哦，安息，基督徒的经历是完全庄严的建立在安息上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那你被一切的事情搅扰等等的，直到你归向了基督，那一切就都结束了，安息在基督里，完全的平安，无论什么来什么去。那如果你不通过牧羊人，就没有东西能够触到你，那你必须允许才行。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必须要先经过牧羊人。他说我就是那门，没有我的许可谁也别想进来。那除非，那让我告诉你，当神允许任何事情发生时，他是在为你的益处而效力，即使是疾病也一样。肯定的，神要医治你，要成为一个大的见证，给你一些的东西，好让你继续前进。那万事都为了益处而互相效力，那何等的美丽！那么让人躺在门口成为中保或者说保障。那接着我想到，那在我的约伯这个主题里，那约伯是如何被试探试验的？那他是如何？那知道啊，他是义的，因为他献上的祭物燔祭，并且他坚定地站在了上面。那不管有多少教会成员过来说，约伯你犯错了，你是个暗中啊犯罪的人，那约伯明知道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并把神所要求的合适的祭物献给了神，他献上了燔祭，他知道他在神的眼里是义的。哦，如果有基督徒会远离，跑了回去又跑了出去，那跑进来跑出去，那你就想啊，我就是无法做到。那你从一开始就做不到，那这不是你凭自己能做成的，神已经在基督里为你做成了，代价已经付清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神所预备的道路，站在其中，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摇动，只要安息。牧人在看顾他的羊，他知道每只麻雀，他一定更知道你了。那我注意到另一件事，那如果你原谅我，那我离开这条线来讲一下。那我现在想到那有关牧人的事情，那你知道在那些东方的国家里边，牧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受尊重。那穿过街道时，马上有哨子吹响，那汽车、交通标志等等，那都要让路。那我在想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当时坐在那一辆老的英国的吉普车里，那首先你知道那是一个牧羊人还有他的羊群在过马路，那所有的车辆都被拦住了，那把道路通行权让给他。那我们的牧人就是这样的，阿们，他要通行权，他要带领他的羊，没有东西能伤害或搅扰。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在山上我注意到那里有很多的牧人，那他们在放牧各种各样的动物，那有些在放牧驴，那有的是放骆驼，有的是放山羊。那我说那牧羊人就是一个牧人，那都是的，没错，伯兰弟兄，牧羊人就是放牧的，那或者说牧民。但是说你知道奇怪的事是，那牧羊人对他的绵羊比任何东西都更关爱。他说呢，他们都吃同样的食物，吃同样的草，但到了黑夜，那驴山羊都被留在外面，那牧人却招呼他的绵羊，那带他们到羊圈里。我想哦神呢，那正是我想要成为的一只绵羊。那有那么一天，当夜幕降临，那只有绵羊才能够进去。神正在呼召，如果你只是一个教会成员，如果你知道的只是加入教会，那或者是你没有借着经历认识基督，那你说那我知道我们的信条，我知道我的教理问答，那知道教理问答不是生命，认识基督才是生命。不是要知道你的信条，不是要知道你所在的教会的教义，而是要认识他，唯有他才是生命，要认识他。那我注意到另一件奇妙的事，那么让从街道上走过，在路的两边，那人们把他们的产品等等摆放在那里，那那有各种那适合羊胃口的东西，那为我那开吉普车的人，他把车停到一边，他说呢，布莱恩兄，你注意这个。他说你看到那个牧羊人进入那市场街道了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注意他几分钟，那他走过那条街，那大约有50只羊跟随着他。那他们走在街上，那路过了所有摆着好东西的地方，那有梨啊、蔬菜啊等等都摆在那儿，那对羊群来说那是很诱人的。但那些羊只是跟着牧人，从不看左也不看右，那只是跟随着牧羊人往前走，那牧羊人可以转去另一条的路线，每只羊都选择同样的路。哦，我的天哪，我说弟兄请你原谅我一会儿，我必须要赞美主。跟随着 牧人的脚步，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陌生人他们不跟从，那只是去主要去的地方，他会直接去到那里，他的凡事随处都受过试探。定睛在你的牧者身上，不要仰望你自己，仰望牧人，继续前进。那例如约伯，他已经献上了祭物，他知道他是义的，那不是在乎了自己，那他称义是因为他满足了神的要求。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义的，当我们满足了神所说的话时，那神从未说过要么加入教会，那虽然这是好的，但你知道吗，在新约里从来没有一个使命是让我们去建造教会的。那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一个使命是要让我们去建立组织的。你知道这个吗？那我带你们再走远一点，那你知道我们从未受命去建造教会、学校或医院吗？那他们都，那这些都是好的，但教会的使命是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然后他必再来，传福音到普天下去，然后耶稣必回来。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震动。那当我们进入那隐秘居住的地方，那以及在路尽头的节点，那这周我们要讲到这点。那经过这周你们要留意的做笔记，要查验第二个晚上回来的时候，那看看那是不是对的。那对照经文你就知道你是对的了。那圣经说受会道，撒旦会变得如此的狡诈，如此的精明，以至于如果可能的话，连选民也被他欺骗了。那必须得留意，那注意我们的教会，那现在世上有不法的事情兴起来，那你知道的，那甚至有不合乎圣经的神迹奇事行了出来。没错，他偏离了正确的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一段时间拿出来，那进到教会里说做好准备，留意他，如果他不符合圣经的就不是对的，他必须得来自圣经。这本圣经说在末日必有假先知假基督等人兴起来，显出大神迹奇事，若是可能，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是危险的时刻，我们的教会正处在它的边缘了。那全拼的人，那他们接受神迹奇事，但那小心的是从哪儿来的？必须得是从主而来的。那记住，敌基督那要做同样的事儿，那只有一种的方式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这血底下，那留在这血底下，那是神的方式。你若被隐藏了，魔鬼就无法去到你那里，即使他想要怎么做都不能。那如果我们要是躺在门口，那魔鬼必须得先越过他才行，那都做不到。是的，与主一同进入到这隐秘的地方，那知道不管什么来或什么去，但他仍然会持守的。那在旧约中，以色列人唯一能交通的地方，就是在所撒的血底下。那不管人们在哪里面，那他们都要经过圣殿，那那里是撒血的地方，他们在流出的血底下彼此交通，没有别的地方交通，没有别的地方。当他进入圣殿时，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上来，那被洁净的水洗净，那从被血弹过七次的门框下面走进来，那与外面分别，显出什么东西在你前面已经死了，那经过弹了七次血的门，进到这个交通中，那里得救是本婚也因着信。是的，那接下来借着一位圣灵，我们都受了洗，进入了同一个团契中，就是主耶稣的身体，然后就与他的祝福还有那奇妙的交通有份了。那注意，以色列在这殿里相遇，那他们聚在一起，那个异教徒在他能够进来之前必须要受割礼，那是借着割掉男性包皮上的肉进来的。那么一个人在他到基督这里来之前，那必须先有一件事发生，就是必须得受割礼。那这割礼不是肉身上的，而是由圣灵来行的，他切掉了整个的世界，世界的愚拙都被福音切掉了。那这个才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把值得称颂的割礼刀。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 能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图，神知道人的心。那最后来在他受割礼时，作为一个信徒，整个世界都被切掉，他经过了分离的水，就是道传讲出的道。那然后他来了，他认出有什么东西在他面前死了，那门上有七条痕迹。耶利亚撒用手指蘸着被杀红母牛的血，向门上弹七次，那让敬拜的人看见。那出埃及记大约是第十六章，那如果你明天要读的话可以来读一读，那么你会发现那被杀死的这头母牛被焚烧了，用了做成分离的水，留在外面的院子里。每次有人犯了罪或从交通中那退了出去，那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分离的水洗净。人能认出他是罪人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听神的道。信心是从听到的，那在新约里边说我们被水借着道洗净了。神的道使我们与世上的事分开了，你凭自己不可能有信心。信心不是建立在人造神学的流沙上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某个教会或某个信条上的，信心是稳固的建立在神不能够被动摇的道上的。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当一个人归向基督时，他就从这世界的事中分别了出来。那么那当耶利亚撒杀了母牛，那烧掉了还在流血的那部分，那他做了一个公开的见证，用手指蘸着血弹在门上七次，那是七次。那如果有时间讲到的话，代表了七个教会时代，那每个时代每个人都必须认出这血，因为若不流血就没有赎罪的祭物。那么在进来团契之前，他必须抬头仰望，认出我东西走在了前面代替他死了。那今天的每个人，那不管你加入了多少教会，翻开了多少页的圣经，都必须认出基督代替你而死，在你前面开了路，借着他的血你就成圣了，通过主蒙了祝福。阿们。不是你的圣洁，不是你所做的，而是他的圣洁，借着他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而死，让那个信心在我们心里运行一次，你看会发生什么。那对所有人来说，你并不需要接受某些人为的理论，你已经有了这道，没错。那么当这位信徒进到圣殿时，认出这血在他面前行，那是要从血底下经过，那不是越过雪，而是在雪底下。阿们。教会这就是我们出错的地方，我们从神学院出来认为自己比神知道的还多，我们轻看耶稣基督的血好像他什么也不是一样，而转去相信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研究，我们科学的时代的产物，认为我们有更好的教会等等，但我们有的却只是更软弱的讲台。没错，这是真的。那注意朋友们，那当你尊重主耶稣的血，那不久前我去到佛罗里达，我的一个朋友那去过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他的妻子那被带到花园那里观看了一些雕像等等，那那里有尊基督的雕像，那约翰站在那里看着他，他说巴兰弟兄，我看他看起来不对劲，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把那样的一个雕像那作为基督的圣像。他说那里没有痛苦，没有怜悯，那看起来像是一块那破旧的石头挂在石架上。那向导对我说，那仁慈的先生，那你可能是在批评这尊雕像吧。他说是的，那的确是。他说那是你看的方式不对。他说瞧，在那下面有个祭坛，他说你去跪在那个祭坛上，然后抬头看，再回来告诉我你的想法。于是他下去跪在了祭坛上，再抬起头来，他说他的心差点都停止了跳动。他说那里那有苦难，那在那里有基督的痛苦，雕刻家把他所遭受的他残酷的这种的痛苦刻在了脸上，那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把批评变成了眼泪。神的道也是这样，神的道不应该像写在报纸上的故事那样被人来学习，他不应该被试图让人搞明白，他需要的是跪下去仰望他，说神啊怜悯我， 赐给我信心相信你的话，我现在为我的罪而接受主耶稣的血，那么他看起来就会很不一样了。这就是批评者相信神的医治，他会使那些没有圣灵的人，那些从未重生的人，如同对神一无所知的新出生的人一样，成为圣灵的寻求者，而不是争辩者。当他透过基督的宝血仰望神的道时，那就会把爱放在一个人的心里，说是的神啊，你受死为使这道对我真实，他会改变你整个的态度，都使你成为不同的人。那注意何等的时刻，那敬拜的人进来了，他在信徒蒙福的团契中了。那今天当敬拜者借着主耶稣的血来到，那进入那帐幕，那会说进入了信徒这个帐篷里，与教会守生的圣灵的心腹在一起，我们就开始彼此交通了。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回想过很多次，那我在学校首先学到的是旧约，那我想我是多么的那爱旧约，那因为那是新约的预表，敬拜的人来那知道他有罪，他必须死，因为他违背了神，他违背了神的律法。那他胳膊下夹着一只羊羔下来，把羊羔带着祭司那里，他放下了羊羔，探手在羊羔身上承认自己的罪，那割断羊羔的喉咙。那你听见那只羊羔死时候的声音吗？那是你听过的最可怜的声音。那是这一只可怜的小羊羔，那带你去杀他的时候，他看到他们要用来杀死他的器皿，他就开始哭喊。那不就嫌我观看他们，那他们要砍掉羊的头，那个屠夫要杀他，但那只可怜的小羊羔看见斧头来了，他就开始哭泣，一直的哭。我简直无法待在那儿。那我看着，那我想起那只小羊羔，那手里的长刀割断他的喉咙，他的快死的时候在踢着，那儿的手上沾满了血，在仰望耶和华说：“耶和华，这不应该是我的羊羔代替了我的位置。”在那儿心里面依然带着同样的欲望，回到了他以前的罪里，因为羊羔里血的生命是动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动物的灵那不能够回来，与人的灵融合，因为一个是动物，另一个是人。但是当耶稣他死在哥哥他，那敬拜的人来到哥哥他时，凭信心按手在神儿子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他就感受到哥哥他的泪水和痛苦，是真的付清了他的代价，那本是他应该偿还的债务。他在自己的魂里感觉到了这一点。耶稣基督血细胞里的生命不是别的，乃是神自己。当基督血里的圣灵回到那人身上时，他在基督耶稣里就成了新造的人。因此人的灵被调和了，那神进来接管了，那他们就能彼此交通。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写出了神的道，也住在你的里面，你会相信神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理，那你会接受并且相信持守住它，那你就会有交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晚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伟大的聚会中，就是因着这个我们到了一起，是因为有东西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有共同的东西。你的心因渴望来教会而疼痛，你的心因渴望交通而疼痛。那想想在我们前面会有黑暗的时刻，那么会失去这个的。那在结束之前我想说一会儿，那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出去，因为他们犯了罪，神不能够容忍罪。那这里有一件事是，那我能许下承诺，那我却可以打破的，那我能做出一个承诺却不能够成就的。但神却不会做应验不了的应许，因为他是神，他必须持守他的道，不管什么来或什么去，神都要对他的道负责。那这就是为什么那会有他在医治中站立在会众的面前，那就是为什么那这会站在异象的旁边，神做出了应许，他必须持守，他被他的道所束缚。那不管我有多么的糟糕，你有多么的糟糕，但你只要接受，神就有义务来持守，他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洲的巫医中间，在印度的巫徒中间，那他们想要给我施一个魔法，那我并没有害怕，为什么？我知道我被主耶稣的血所遮盖，我跟他有交通，我曾跟他交谈过，他是那位指示我去的，我知道他能持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看到他们坐在座位上，他们正坐着就瘫痪，那他怎么招来暴风雨想要把那地方吹倒？我们向天举手说，天上的神那里创造了万有，求你阻止暴风雨。五分钟后太阳就开始照耀，那是什么？是与基督一同献上了隐藏的生命，是凡事都可能。那过去那些伟大的事，能不能看着那些，那看着那里去说他们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要跪下来通过血仰望他们一次，那看看是多么的不同。他们是真实的应许，他们是给你的。当神持守这个亚当的话，他们必须从他的同在中离开。那我可以看见那些孩子们，亚当和夏娃极其的美丽。我能想象夏娃是世上所出现过的最美丽的女人。那不就像我站在雅典，我看这幅，那看到个画家画了一幅亚当和夏娃的画。哦，那简直是对人类的侮辱。那夏娃看起来就像史前动物一样。那妇人站在那里，那看上去可怕极了。亚当鼻子里有毛长出来，那向他跑去，这说明了未经悔改的头脑的概念。一个曾与神接触过的人知道神不会做那种的事的，他们是完美的。那后来他们犯罪了，那注意，当他们犯罪了，意识到自己做错了，那夏娃，那亚当从未犯罪，圣经说他没有，是夏娃犯了罪。那亚当极其的爱夏娃，以至于他选择跟夏娃站在了一起，离开了园子。亚当没有被迷惑，是夏娃被迷惑了。那亚当没有，那亚当在各个方面都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没有被迷惑，他也不是罪人。但他降临了是因为爱他的教会夏娃，以至于他要去到哥哥他把他赎回来。基督来是取代了罪人的位置。那你想过这一点吗？虽然我这么想，那我毫不可爱，我根本不配，而神的儿子基督下来成了我，叫我借着他的恩典而成为他。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不再是罪人，而是神的儿女，被耶稣基督宝贵的血洗净了。阿们。那真应该会撕裂任何罪人的心，使你认识到基督成了罪，使你借着他顺服神的公义，在神面前成为了他，可以毫无瑕疵的站立。因着的奉献洒出了血，那我看到夏娃和亚当站在那里，那听见他们被判处了死刑，那眼泪顺着亚当的脸颊流淌下来，流到夏娃的头上，夏娃的脑袋靠在亚当的肩膀上，他们不得不从神的同在中离开了，站在那里裹着血淋淋的羊皮。在他们离开有神同在的园子时，那我听见那羊皮项链在他腿上拍打着。神父神向下看，看到他的儿女因为不顺从而被赶逐了出去，他停住了，他受不了了。他说让他的种子和蛇的种子彼此为仇，蛇的种子会上他的脚跟，他的种子会压伤他的头。他应许了要有一位拯救者，经过许多年等候那个应许的到来，那中间这段时间唯有交通的地方就是借着献上燔祭的羊羔。那终于在4000年后的一天，在耶路撒冷城里，那让我们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来走小段路，那从大马士革城门出来，那我要去到哥他的山上，然后把大幕拉开，那我听见外面有喧闹声，那是什么？那里听见一声说除掉这种人，我看见一个小妇人跑过去挡在那里，说他做了什么？除了传讲福音医治你们的病人，行各样的善事。那我就看到一些人把他甩在一边，说你宁可听这个女人也不听大祭司吗？那你们愿意交给你？那你们宁可接受这么一个女人要拒绝你的祭司吗？肯定的，除掉这个人。他这人做了什么呢？我听见有东西在拖着颠簸着，那从鹅卵石坡的路上下来，那我看见，我见一个大约120磅的虚弱的身体，他的肩上扛着一个与他的体重相等的十字架，他走在街上拖着的，那东西磨破了他头的侧面，荆棘刺破了他的前额，血流淌下来。走在街上时，他的身体像这样被摩擦着，我听见那个老十字架咣当咣当的撞击声。那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注意到披在他后背上的那件小袍子，那是整块编织的，那没有接缝。看到他们把他带到哥哥他，那粗鲁的从他身上脱掉那件衣服，使得赤身露体。但当他走在街上时，那这件袍子披在他的肩上，那我注意到在那件袍子的背上，那到处都是红色的斑点。 在那向哥他走去时，我注意到他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过了一会儿，他们合在了一起，成为一大片红色的血迹。那我听见了有啪嗒的声音，啪嗒，那什么？是神在伊甸园那里所做出的应许，那是第二个亚当取代了你的位置，替你而死，那是主耶稣的血。那在那天滴下来，当十字架向前行的时候，血顺着他的腿流下来，拖出了这位背负者的脚印。那看到他再上去，哥哥他的路上跌倒，死亡的蜜蜂在他周围嗡嗡叫，要折腾。那对着说，现在不会太久了，那你还是要去哥哥他的，那你不想撤回来吗？耶稣不理会他，这蜜蜂就蛰了他。死亡的毒刺一直是件可怕的事，是很多年都不敢发生，但你曾注意到吗？那像蜜蜂之类的小虫子，那里没有毒刺。那如果那个毒刺刺得很深的时候，当蜜蜂离开时，那刺就留在了身体里。那毒刺从蜜蜂的身上被拔了下来，那蜜蜂就再也不能够蛰人了。那是耶稣为信徒所做的。当死亡的毒刺刺进去时，他上去割给他，他拔出了死亡的毒刺，现在死亡没有毒刺了。难怪伟大的圣徒保罗会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那感谢归给神，那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得胜。对每一个愿意承认他的罪并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在他的罪中死亡就被拔出了毒刺，你相信吗？那不再有毒刺了。不久前一个信徒，一天早上我走进一个房间，那一个的夫人要去世了，他看着我，我说，夫人曼姐妹，那你怎么样了？他说，布兰弟兄，我全心的爱他。他说，想一想，那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在他的同在中了，那里像是何等荣耀的早晨。那站在保罗雷德的旁边，那么许多人都知道保罗雷德，那他如何为赢得奖赏而征战，那如何站在加利福尼亚那一个大宗派的影响力击倒了他，他得了癌症，在房间里快要死了。那穆迪，那圣经四重唱在那里为了唱歌，在他快要死的时候，那保罗很有幽默感，他说，在这里谁要死了，是我还是你们？而把那些窗帘给我拉上去，给我唱起这活泼的福音歌。那他们就开始唱，在十字架上我救主舍命，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靠主十架我罪得洗净，荣耀归主名。保罗说，那听起来好多了。他说，路加在哪儿？那是他的兄弟，那总是跟他在一起，他们一起旅行，就像我的儿子比利和我一样。那他说，他在隔壁的房间里，那他不忍心看到他的兄弟离开，他说，让他到我这里来。他走近他时，他伸手抓住路加的手，他说，路加，我的弟兄，我们曾一起走了很长的路，想想从现在开始的五分钟后，我将站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披戴上他的公义。他使劲攥了攥他兄弟的手之后，就去见神了。哦，愿我的结局能像那样。他们走到路的尽头，那个大的地方，那在我前面等候着，在这里每个人面前的叫做死亡。每次你心跳动一下，就离他更近一点，有朝一日你会到他的门口。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会是在早晨太阳升起之前。你曾想过这点吗？那你不知道你的名片什么时候会在荣耀的架子上面被拿下来，那你必须要做出交代。世上没有足够的药物能把你留在这里。当我自己走到路的尽头时，这是我想做的。那当我听到浪涛在远处咆哮，那我必须要进入那里。我想要这样的确据，就是我在耶稣复活的大能中认识的。当他从死人中间呼召时，我要出来成为属他的。你只能借着主耶稣所流的血来做到。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那当我们都低头，每个人都祷告时，我想知道今晚我们中间有没有人，那我不知道，我的弟兄，但我想知道这里是否真的有哪个人从未降服在圣灵之下，从未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神的统治还有至高的权柄来掌管。你现在所活的生命还不是改变过的生命，那我见过有基督徒想要这么做，那他们就是做不到。看起来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起起伏伏，那他们就是做不到。那我想知道，在神的同在中，这里有没有一个人对基督有了信心，想被接受进入到他的国度， 说伯兰弟兄，我现在向全能的神举手，祈求着怜悯我。我向你此刻在祷告里纪念我，愿神赐给我有他的同在的生命，使我知道我有了曾经渴望过并且一直渴望有的那个交通。我现在就想要它。来到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向神举手说，神的，这是我的手，我想要那种真实真正的团契。神祝福你，还有你在楼上的，神祝福你。我看见你的姐妹，那你的其他人请举手说，神的，这是我的手，这是我所能做的，说你知道我的愿望，那所以我只是举起手来祈求你怜悯我。是的，这一位女士，神祝福你，还有那位女士，神祝福你姐妹。那还有其他人，那请举手，不是给我，我只不过是一个人，而是对神说，神，那我真的想要那团契，我现在要这血洗净我一切邪恶的行事方式和我邪恶的思想。我知道我属于一个教会，但我没有得到我所需要的。那如果我要死了，如果我知道我被召回的时间到了，我愿意说，神的，再给我一个小时来纠正。神，我现在想要这么做，那使我能够进入完全的交通中。我知道你快来了，整个的世界都在动荡中，我盼望主的再来。当我走到路的尽头时，我想要蒙纪念。神，我现在向你举手，求你帮助我。那有其他人愿意举手吗？那四五双手举了起来。我看到你们在楼上的，神祝福你，在后面的我亲爱的姐妹。那楼上还有人吗？你说，神的，怜悯我，我现在需要耶稣，我全心的想要他。那如果你有信任，那我在这里举行过一次聚会等等，我这么说是怀着谦卑和敬畏。那你知道我是的，我不是有意要说很私人的一些的事情，那除非是有意向领导，那跟这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接触，那留意看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今晚没有那个，我不知道还能够做什么，朋友，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去面对，我怎么能够面对会众，我怎么能够面对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更别说面对神了。你相信神垂听我的祷告，那你想要被纪念的愿举手说，神，我祈求你吗？那某个罪人朋友，也许你一生从未接受过基督，你现在想要在祷告里蒙纪念，你愿举手吗？神祝福你，小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那很好。有人站在这里说，主啊，真的感觉到你此时在我的心里说话，也许就不再会对我说话了。几个晚上前在这里有被叫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个妇人是教会里弹钢琴的，哦，他一定以为自己是对的，那里永远不会去到那个地方的。当快死的时候，他开始尖叫，他的牧师跑下来说，哦，安静安静，哦，那时候太兴奋了，他说，你这骗子，为什么你让我像这样离开呢？他说，赶紧过来一针给他打一针。他说，他们给他注射了麻醉剂，他说，再给他一针，瞧，他麻醉阻止了他的嘴唇，但那个魂，他将带着那个魂永远的走下去。在许多次聚会中他都错过了，既然呼召时的拒绝上来，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对的。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跟基督有持续的交通，你终究有一天会遇见他的，不要被迷惑了。举起你的手来说，神，那是我，我不在乎我去教会有多久，那是我，我要这种的交通，我想知道我在哪里，主要我要与你同在。你现在愿举手说，在祷告里纪念我们。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弟兄，那很好。有两三个人举起了手，那现在我再讲一点，那只要再等几分钟。我现在相信你，主啊，我要借着这血过来，我要一个我能甜美居住的地方。神祝福你，姐妹，圣灵一直在说话，那不同的人，弗兰弟兄，我想你纪念我。神祝福你，姐妹，那在这里，那我看到你的手，那在左边这里，那你说我现在想要被纪念，我要你帮助我，亲爱的神。那其他人在下决心时，那音乐在甜美的弹奏，那里经云，我必相信，哦，神的羔羊啊，我来了，我现在要来到这祭坛上。那我希望你们过来站在祭坛这里一会儿，让我跟你们一起祷告，按手在你们身上，就像我按手在病人身上，瞎子和受痛苦人身上一样。那这个星期，那我们要讲讲在印度的经历，那5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来参加聚会，神所做成的事。那你肯定知道我不是狂热分子，我不是试图在歪曲事实，我在尽力真诚说出事实，要把它说出来。那如果你相信神垂听祷告，你想要我为你祷告，你愿来这里跟我握手站在这里吗？ 但会众低着头用甜美柔和的声音唱诗，那朝走过来，你既应许我必相信，哦神的羔羊啊，我来了。他要你成为，我要被选，这颗他要你成为，我要被血遮盖，我要照我本相而来，我没有什么可献上的，那就是神要你的方式。